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上一期节目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了 NBA 今年的全明星周末啊。那本期节目，这随着 NBA 赛事的归来啊，我们将会把我们的目光关注的重点啊，回到 NBA 常规赛接下来的下半程啊。其实虽然我们说是下半程啊，仔细看一下常规赛应该只剩下最后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了。
对，每个球队其实剩下的比赛都不到三十场了。
没错，所以这最后三分之一啊，虽然这个时间比赛并不多了，但是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啊，还是重要性是异常的重要的。那有很多的球队啊，是在为这个季后赛的门票啊争夺，有些球队呢是在为这个附加赛的名额争夺，也有球队啊这几乎是锁定了季后赛，但是是为主场优势在最后的挣扎。那么本期节目呀，我们会跟大家来看一下 NBA 所有的球队啊下半程或者说最后这三分之一的赛季，哪些球队会有所反弹，有哪些球队呢会在之前这个高歌猛进的节奏下慢下来，有可能有退步的趋势。那么其实去年好像我们就聊过这个节目，当时是我应该观澜高手有史以来第一次缺席的节目啊，当时是阿木跟正经聊的这个内容。
对，那期做了格外的顺畅。
所以啊，这次我回来了，跟你们一起聊啊，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维持我们这个保持我们观澜的这个传统啊。我们三个人就必须要有这个不同的观点的碰撞。要不你们看，我们是先来聊这个反弹的球队，还是先聊这个下滑的球队？
先聊下滑吧，
先聊下滑吧。
对，把好的留在后面。
行，那我们就这样轮流提名。每一个人先来提名。这样，阿莫，既然你这个是发明了这个话题是吧，要不你先来。 NBA 三十支球队，哪支球队下半赛季你觉得最有可能下滑？
我觉得最有可能下滑在东部啊，很有可能是我们之前吹的特别厉害，而且在交易截止日啊其实发挥非常不错的那位尼克斯。就不是说这个球队不行，或者说他们这个化学反应不行啊，而是最近的伤病实在是太吓人了。球队的头号球星不对，应该是球队的二号球星朱利斯兰德尔，就他的状况，
现在二号球星好像也不是了吧，勇士弃品现在也可能有必成精品的趋势了是不是？
那曾经的球队头号球星兰德尔现在好像这个归期啊真的是未定，他这个肩膀脱臼啊到现在来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官方说法，是他什么时候能回归，或者说能不能回归都大家都不知道，是一个没有时间线的一个情况。所以剩下来的三十场比赛，如果他要缺席十场甚至二十场的话，其实对尼克斯都是挺挣扎的。另外就是大将 OG 安努诺比应该是一个胳膊肘的伤对吧，肘部的受伤，现在好像也是可能要缺席，仍然要缺席一到两周时间。所以这么多伤病啊，就虽然尼克斯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间是很有可能要击败费城七六人，但是之前啊是四连败，战绩呢也从之前的第三掉到了第四。而且啊其实很多球队啊在下半程我觉得都是虎视眈眈的东部的上半区球队，所以尼克斯啊想要保住第四，想要保住上半区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倒比较惊讶，第一个被提出来的队居然是纽约尼克斯队。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啊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因为第一个就是刚刚也提到整个赛季其实只剩下三十多场了，这样本量已经不多了。那第二个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该磨合的磨合完，该定型的也基本上定型了，所以要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觉得倒是比较难，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可能会出现变化的队伍。那纽约尼克斯在我这儿其实他的深度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即使刚刚说这个兰德尔受伤，阿努诺比受伤，他们还是有很多可用之才吧。我觉得之前的四连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倒是对他们还有一些信心。
其实我同意正经的观点啊，纽约尼克斯你说现在状态较之前 有所下滑，那肯定在这个全明星赛之前是一波四连败啊。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这球队引进安努诺比之后啊，就是安努诺比打的那差不多十多场比赛，球队只输了两场，
是真
的，只输了两场。所以这支球队在安努诺比来了之后啊，又进一步补强了。补强了博克斯啊，补强了这个博格达诺维奇啊。虽然球队现在的这个伤病是比较严重啊，但是正是因为他的这个联盟可能现在是数一数二的深度啊，让他可以度过这段时间，而且可以相对度过的比较好。就比如说兰德尔受伤了之后，包括之前的中锋米歇尔罗宾逊受伤之后，哈登斯坦站起来了。那是哈登斯坦其实全明星赛之前也伤了一阵，对吧？那这个阿丘瓦也站起来了，就是球队每个位置上有人倒下就有人站起来。安诺比对吧，倒下之后，哎，哇，这个迪文琴佐又爆发了。我相信让勇士球迷正经啊，看完之后真的是心里面非常难过，是吧？就去年还在我们勇士的阵容中，现在已经在尼克斯发光发热了。所以
没办法，续不起，
我续不起。所以我觉得尼克斯我并不担心，兰德尔让他好好养病吧。其实今天最新的消息啊，录音前我还看了一下，这球队其实是在两周之前说他会在两到三周之后再次去
复查。
对，而且他这个现在的这个伤病的情况，就是他这复查如果查出来他这个复健的不是特别好啊，是可以继续做手术的。所以他现在这个规期是真的是，
那不这赛季报销了。
所以他这个现在规期是完全不确定。OG 现在目前也是没有一个确定回来的时间，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这支球队其实并不一定特别想念兰德尔。是不是想念 OG？ 我觉得继续想念，但是兰德尔让他好好养病，晚一点再回来也没事。所以尼克斯现在啊，这个战绩来看是东部的排名
第四。
对，这个第四的位置啊，
你觉得能守得住吗？我觉得守不住。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稳。七六人在我看来，在东部甚至是有可能跌出季后赛的行列的。这是我要说的东部的。
等一下，等一下，
下滑的球队。
我再
费城七六人，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尼克斯啊，我又去看了一下他过去四连败的这个对手啊，其实你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出一些原因的，除了伤病之外。其中有两场，一场是对阵独行侠，那西部劲旅对吧，输了也情有可原。另外
现在势头非常好，
对，势头非常强劲。另外一场呢是对阵这个东部劲旅，印第安纳步行者，就他们俩的这个排名啊，或者是说水平啊，可能也是伯仲之间，就输了也是正常。另外还有一场呢是打火箭，那场比赛我还专门就是看了整场啊，到最后我觉得输的是，
那是被黑的，
是被黑的，真的是被黑的。最后那个犯规给的是非常的没有必要，完全是
球队也是去抗议了。
最后这个布伦森的这个超强发挥啊，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拖入加时的。那唯一一场值得上去的就是在打魔术，当然是在魔术主场了。
魔术也是劲旅啊，
对，魔术其实这赛季也是非常优秀，所以情有可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信心的。
对，说到那场这个有争议的比赛，跟火箭那场比赛，其实尼克斯也是赛后跟联盟抗议了。哎，你们还记不记得联盟历史上有这种抗议然后成功的情况，最后导致重赛的？我印象中是没有这种结果，是不是？
没有，
没有吗？历史上是不是有过一次啊？
历史上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竞争过。
近期好像没有，
近期是真的没有。所以这场比赛，哪怕是这个上诉了成功了，我觉得也未必会重赛。
那我刚刚说尼克斯啊，这排名我不担心啊，就是因为东部排名第五的球队在我看来是有可能
对
赛季接下来下滑最明显的球队，费城七六人。那七六人现在是32胜22负啊，这个是在尼克斯之后排名东部的第五。其实他跟排名第六的印第安纳步行者只差两场了，然后跟排名第八的这阿姆非常喜欢的奥兰多魔术啊，也只差两个半场。
其实刚刚经过今天的比赛啊，步行者和七六人，因为步行者赢了，七六人输了，其实两队只差一场比赛了。
哎，那这个差距更小了是吧？这魔术有没有赢啊？好像魔术也有可能赢，
魔术赢了，魔术赢了克利夫兰骑士，
完蛋这个两点半场变成1.5场了，所以七六人在这个 上半区的已经是我觉得没有选这个没有机会了，这个不用打外卡赛附加赛的这个行列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岌岌可危了，那能不能最终以附加赛进季后赛也很难。完全其实最大的变数就是大地的伤病，但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类似这样的伤病短则长则吧，长则可能是四到六月的时间，短则我觉得一到两个月也已经是非常非常乐观非常非常理想了。但是考虑到大地的体重身高伤病
史
以及年纪，不可能是一到两个月回来是满血原地复活的，所以七六人现在战绩的压力非常重，而且呢已经是在悬崖之边了。即便是大地火线复出，能不能有足够的状态回到这个赛季上半段的节奏啊，我表示非常大的怀疑。
对，虽然说他们在这个交易截止日是交易来了希尔德，球队是有所补强，但是呢这我也是比较同意啊，他现在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大地的归期非常不稳定。那另外一点就是啊，他这个剩下来的赛程是相对而言是比较难的，在东部啊，他的难度是仅次于密尔沃基雄鹿以及黄蜂，是排到了东部的第三。那他现剩下来比赛呢，还要打一次凯尔特人，打一次雷霆，两次骑士，两次快船，两次雄鹿，一次太阳。所以这些赛程对于这支七六人啊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下滑的可能性的。这么一说啊，其实这个尼克斯和七六人可能都要有所下滑了，是不是？那这样这个步行者是不是有戏了？
我感觉步行者跟尼克斯还是伯仲之间吧，但是七六人确实问题是比较严重啊，他失去的不单单是队内的这个头号球星啊，而且是一系列的这个战术体系，因为七六人基本上就是一支以大地为攻防核心的球队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支点受伤了，对球队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这支球队没有大地，其实从水平上来看应该就不是一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了，
应该也是在东部来说应该也算是这个季后赛级别吧，但是能不能稳定季后赛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不是，这就没有大地，你觉得他打得过篮网吗？不一定。
打得过，肯定打得过。我跟你说，篮网现在连多伦多猛龙都打不过，篮网这个球队现在已经是百废待兴了，真的是。
大地这赛季在场上的时候呢，是球队可以每100个进攻回合得 121.5 分啊，然后不在场是只能得 118.2 分，然后防守上的这个变化就更大了，在场对手是每100个进攻回合得 112.1 分，这个不在场呢是 118.1 分，所以大地在场不在场啊，这每100个进攻回合球队是这个胜负要变化 9.4 分，所以真的没有了大地啊，七六人下半个赛季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正经啊，你那边要不要提名一个哪一支球队在你看来下半赛季会有可能下滑？
其实我原来想说七六人的，被你抢了。要不我提名一支西部的球队吧。其实西部啊，整体来说我觉得大幅掉队的球队不存在，因为前十的这个竞争啊真的是非常激烈，大家的水平可以说是非常接近，战绩呢也相对比较接近，但其中有一支球队啊，我现在不太有信心，尤其是跟他们上个赛季的高光表现相比，萨克拉门托国王，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在赛季末啊，不说是完全掉出季后赛吧，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个附加赛一个很不利的位置，有可能会掉到第十名左右。
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觉得国王现在有点难。
其实刚刚阿木说到赛程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赛程，接下来的赛程应该是联盟第八难的，其实在西部来说还不算最难，就排在他前面的季后赛球队啊，有这个快船，有太阳，对，应该就这两支是算季后赛球队，所以在争夺季后赛的行列中啊，国王的这个赛程应该是西部第三难的。我同意啊，这个赛程上来我同意。然后另外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国王有这个机会成本的损失啊， 在这交易截止之前，他有可能是西部除了湖人之外啊，这个交易流言传言是最多的，是吧？就跟这么西阿卡姆呀、啊，这个后来是
好像包括安努诺比，
对，包括安努诺比啊，就各种这个锋线的球员，哎，在货架上的，据说国王都感兴趣，但是最后啊，雷声大雨点小，什么动作都没有。其实手上是有很多可以交易的这个筹码，也有很多可以交易的这个合同啊，比如说荷尔特尔的合同啊，比如说巴恩斯的合同啊，但国王最后感觉还是没有下他的这个决心啊，所以没有这一个最后的补强，我觉得以今年的西部的争夺啊，国王的阵容可能真的是缺乏火候。
对，尤其是身后两个不成功变成人的老大哥啊，在这个虎视眈眈，其实确实从形势上是比较危机的。
对，也不能说国王在下半程剩下来的28场比赛里面能够就是胜率可能不过50啊，应该也不至于，但是呢比起这后面几个高歌猛进的球队，在追赶他的球队，比如说独行侠呀，比如说湖人以及勇士啊，他这个位置确实还是有点岌岌可危。
那么下滑的球队两位还有什么想要提名的？
我这里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说吧，这个球队让我总感觉有点奇怪，但是我也不是很想去说他一定会下滑，但总有感觉有点奇怪，就是去年的总冠军丹佛掘金，这个最近状态非常的差，虽然说现在的战绩是西部第四啊，但是你说他能够稳定的拿到前四吗？好像也以他现在状态来看好像也是有点悬啊，但是我又不敢说去怀疑冠军的心，对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丹佛掘金。
丹佛掘金啊，进入到这个全明星赛的这个周末之前啊，是最近十场输了五场，然后并且有一个三连败，而且他在最近十场的这个比赛中啊，他的这个净胜分联盟第22，防守联盟第14，进攻联盟第27啊。而且这十场比赛篮子，如果你看这个掘金啊，你发现就是内线突不进，外线投不了，然后两分球这个长两分也投不进，就是第一次印象中啊，看掘金的比赛感觉这个球队的进攻有问题，投篮的命中率有问题。其实这一点来说啊，让我是有些吃惊的。与其说是这个总冠军球队今年状态下滑，我觉得更有可能有点疲惫了。这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疲惫啊，赛季打到现在其实也打了这三分之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心理疲惫了，就是去年已经是站在世界之巅了，今年还要过来打这种几乎对于冠军来说不痛不痒的这个常规赛82场，打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累了。所以啊，我倒是觉得掘金通过一整个全明星赛这个周末的会，其实一整周的休息啊，我觉得回来之后应该会有所复苏。我觉得这个过去十场输五场的掘金不是常态，马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小反弹。
所以你觉得掘金保前四应该没问题对吧？能不能冲第一名是有点难啊。
能不能冲第一，或者想不想冲第一，有没有这个决心说一定要为了常规赛的这个第一去冲啊，我表示怀疑。但是你要说他真的能跌出前四，我也会比较吃惊。这真的是取决于我们后面要聊到的，必不可少要聊到的西部现在势头很近的几支球队啊，到底这后面想冲前四的球队实力有多强，有没有那种真的一飞冲天冲上去的？
有，
你不排除对吧？但是我觉得，对，我觉得掘金现在的这个实力啊，应该还能保持住。但如果后面有一支球队一飞冲天啊，那真的很难说了。
对，我觉得掘金更多的是一个状态问题，我很难想象他们跌出前四。就是这，他当他真的这个战绩要沦落到要掉出前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队的紧张感和氛围感一旦回来，还是一支冠军之师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也不是很担心啊。今天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新闻，是史密斯还是谁说的我忘了，他说他现在唯一确定西部首轮一定会赢的球队就是丹佛掘金。其实这一点我也是相对比较同意啊，因为掘金你看现在这个 两两捉对，
不是，主要是因为
他跟谁比，你知道吧？
对，我史密斯那我也看了，他其实是想黑前面的年轻球队的，什么这个森林狼、这个雷霆都是新兵蛋子，是吧？你季后赛第一轮打后面老师傅，
对呀、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干不过，
是有道理的。
是的确是有道理啊，我同意啊，而且我刚刚说了，这个掘金真的有可能就是赛程的这个疲惫的问题。现在最后十场这五胜五负的这段时间，进攻的效率是联盟第27啊。有约基奇在，哪怕是40岁的约基奇，这支球队效率就不可能是联盟第27。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异常的事件。
对，而且他们剩下的赛程其实也是相对比较轻松的，要打三场马刺，两场开拓者，两场灰熊，对吧？他这个赛程的友好程度啊，应该在西部是能排进前三、前四的。
所以我们聊到这个接下来有可能下滑的球队，我们再来聊一下反弹的球队。阿姆，要不还是由你先开始吧。
对，刚才我说啊，这个丹佛掘金有可能会被拱下来啊。现在我必须要提名一支球队，就是我西部的主队
孟菲斯灰熊。
灰熊明年可以把掘金这个顶下来，今年、啊、要看独行侠了。
独行侠有点猛，
独行侠在这个全明星之前啊，已经取得了六连胜，而且回来之后啊，就是第一场比赛大战太阳，现在呢我们录音的时间啊，很有可能是这场比赛已经拿下了，所以如果是七连胜的话，真的势头有点猛，而且他们剩下来赛程啊也是比较的友好，要打两场活塞，这个一场马刺，一场黄蜂，一场猛龙，两场火箭，所以整个这个赛程来说啊也是比较友好的。他现在呢是虽然说是排在西部的第七啊，但是和第四的这个掘金啊其实也只有三场的差距，所以真的不是不可能。
对，这个交易截止日看起来我们当时的分析还是比较有道理啊。独行侠在新援加入之后确实是好像解决了队内的顽疾，现在变得不能说是这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吧，但是我觉得流畅丝滑了很多，而且两个主将的状态也是非常在线。
对，特别是他们在防守端这个 size 这个尺寸啊比以前要增加了不少，加福德的加盟包括 PJ 华盛顿来打这个四号位啊，相比于之前的格威啊，包括让德里克琼斯来打四号位啊，都是在这个身高上有明显的优势的。而且他们这个最近球队啊也是非常的健康，很多之前长期受伤的球员哎都回归了，所以啊整个一个完整的独行侠加上这个状态非常火热的卢卡以及欧文啊，我觉得这个剩下来的比赛还真的有点盼头。
其实你说这个独行侠一飞冲天啊，我正好想问一下你，你觉得如果独行侠，或者这么问吧，你觉得如果东契奇想要去拿下职业生涯第一个常规赛 MVP， 独行侠需要最后西部排名第几？其实论数据他绝对已经没问题了，对吧？联盟一等一的数据，故事基本上也毫无疑问，就其实跟战绩是应该是挂钩的，对吧？就其实真的就看最后的战绩，独行侠会是西部排名第几了。所以我问你啊，这82场打完西部排名第几的独行侠可以让卢卡捧杯 MVP？
先跟你说一下现在的背景啊，就是最新的 MVP 排行榜啊，第一是约基奇，第二是 SGA，第三就是卢卡东契奇。那其实他现在排名 MVP 的排名也很高啊，但是呢你刚刚说最后排名第几啊，其实你要说进前四吧就绝对有讨论的空间，但是你要看最后是雷霆第一或者是掘金第一的话，我觉得卢卡赢的概率都有点小。就如果最后雷霆是第一，那 SGA 很有可能就是今年的 MVP， 如果约基奇带领掘金在剩下的比赛里面重返西部第一，那约基奇很有可能再次拿到 MVP。
对，
我觉得如果卢卡想要稳，就是稳拿或者说比较有优势的话，得进西部前三，第四我觉得都不够。
对，我非常同意
西部前三，并且森林狼力压这个雷霆， 对吧？
对，我觉得雷霆和掘金就像刚刚阿木所说，如果拿了第一，卢卡的这个就很难了，但就是前提得这两个球队不拿第一，且独行侠跟他们的排名不超过差距不超过一位，
对
对，就有机会。
是的，
比如说
那就靠森林狼了。
对，比如说这个雷霆第二，然后这个独行侠第三，我觉得卢卡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应该我会投卢卡而不是投 SGA 的。
那么正经，你要不要来提名一个接下来会上升的球队？
对，机会都给你了，话筒也给你了，赶紧吹起来、
啊、我们都已经想好了，我数据其实已经查好了，就差你点名然后我们开始说了
啊。真的吗？
开始吹。
那就不得只能是顺应民意了，提名这个迈阿密热火队。
什么什么？
这个数据好像还真没查好，但是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啊。
对啊，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很有可能会掉下来的费城七六人队，以及模棱两可有可能会掉下来的纽约尼克斯队。如果让我选一支下面的球队能顶上去的话，我肯定会选迈阿密热火队。
嗯，这个我还真的不敢保证。你说顶上去能顶到第几名吧？
第五。
我同意。
取代费城七六人变成现在的东部第五，我觉得很有机会。
对，东部现在季后赛球队啊，迈阿密热火的战绩是第二简单的，第一简单是波士顿，因为他自己这球队太强了。第二简单就是迈阿密了，而且放眼全联盟啊，接下来的这个不是战绩啊，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啊，第四简单，迈阿密热火。所以从赛程上来说，接下来比较轻松。另外呢，从阵容上来说，虽然罗齐尔对吧，交易来之后就受伤了，巴特勒终于是要回来了。其实整个球队整个赛季啊，一直都是伤伤停停，对吧？巴特勒缺了可能有十几二十场，西罗如果没记错啊，缺了二十场，对吧？所以整支球队在这个阵容不齐整的情况下打到现在，哎，还是这个东部的这个第七，而且呢跟这个第五啊没有多大的差距。所以现在大家都回来之后啊，迈阿密热火绝对是有上升的趋势。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巴特勒的回归。这个哥们儿就是他不声不响，其实也常规赛的新闻也比较少啊，但是对球队赢球的贡献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好了，开花，机会给到你了。
说一个掉队的球队吧。
啊，掉队不是说完了吗？
森林狼有没有可能掉队？
我刚刚掉队的球队已经说完了，我觉得森林狼就是保持不变。我来继续说啊，上升的球队、
保持不变就是西部第一是吗？你这么看森林狼西部第一吗？
没问题，很稳。我来再说一个上升的球队，联盟现在势头最强的球队之一，东部保二争一，克利夫兰骑士
刚刚输给了班凯罗的魔术十几分。当然原因是因为他们当家球星米切尔没有打。
对啊，这个你需要讲一下这个前因后果对吧？
嗯，对，
这个
就像尼克斯兰德尔没有打一样。
克利夫兰骑士啊，在进入到这个全明星之前20场比赛，你们猜赢了多少场？
我记得有16、17场，可能
20场赢了18场，而且呢，最后10场啊，防守联盟第二，进攻联盟第二，净胜分联盟第二，怕不怕？这不是东部保二争一的球队到哪找？而且东部第三名的球队，其实我们说下滑的时候没聊到啊，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补充一下，是吧？其实下滑最严重的球队之一，其实东部的这个排名第三的密尔沃基雄鹿啊。对，就等会儿我们可以再聊一下雄鹿和里弗斯最近的这一桩事情啊。这个雄鹿的状态已经基本上决定了，可能离第二渐行渐远了。所以骑士现在这保二争一的位置非常稳。而且呢，我们刚刚说热火整个赛季受伤啊，骑士有可能是东部主力受伤最严重的球队了。放眼整个赛季，对吧？莫布利、安莫，这今年是打了几场比赛？
莫布利最近刚刚回归啊，状态不错的。
对，但是之前缺了多少场，对不对？
可能缺了得有20多场，将近30场。
这个阿木，你不是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说不定是好事。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莫布利通过那段时间啊，可能真的有种好好的休息，对吧？球队战绩也相当于不错。现在回归之后，哎，直接又变成大神了。而且啊，我看到一个非常欣喜的现象，就是莫布利啊，最近的三分球开始投起来了，而且投的很准。
莫布利本赛季啊，只打了31场比赛，所以基本上是缺了30多场，
缺了一半，
缺了一半。加兰德本赛季。
加兰德状态真的是断崖式的下滑，这个有点看不懂。
本赛季加兰德是打了30场比赛，也是缺席一半，而且他是因为之前这个是牙齿是吧出问题了，然后导致他这几个月都只能吃流食，就天天在家只能是这个
虚
对啊，你喝只能喝这个营养液，吃这个奶昔，你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你肯定虚啊，没办法。所以他球队其实让他回来之后其实也有个2-3个星期的时间了，一直是严重的去管他这个时间，压着30分钟以下。那今天是第一次啊，这个全明星赛之后回来愿意让他打这30分钟以上了，打了37分钟啊。所以球队一直是这个主力缺阵的情况，才导致只能是东部的第二，所以现在主力都回来了，有可能是东部对于凯尔特人最大的威胁。
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威胁到，差太远了。而且凯尔特人刚你说战绩，这个剩下来的球队的赛程又简单，毫无疑问凯尔特人我敢肯定是今年所有球队里面的第一名。
不是说他常规赛能追上，就是放眼东部现在对于凯尔特人来说最强的对手，
不可能，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他跟凯尔特人在季后赛 也是遇不到的。
对，我觉得克利夫兰骑士就是虽然说势头很猛啊，但是怎么说呢，他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要求，就是他没有上升空间了。在我这里他上面的这个灭霸对吧，在上面，你说他战绩再好能超过凯尔特人吗？我非常非常的怀疑。而且话说，虽然他是前面一波各种连胜啊，但我好像看到说整个这个赛季联盟没有球队超过9连胜啊，这也是好像也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而且他之前那个什么20场赢18场啊，其实有一大半的球队都是鱼腩球队，所以他的含金量虽然说很确实是很让人钦佩啊，或者说状态非常好，但是含金量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而且我觉得啊，虽然说这个刚刚开花说了要嘲笑一下雄鹿以及里弗斯啊，但我觉得他们在剩下来的这么多场比赛啊是有可能反弹的。我觉得雄鹿队在最后能够拿到东部第二名。
我表示强烈的怀疑。
非常怀疑。
这利拉德刚刚拿了2座奖杯回去啊，对吧，这个一个三分大赛冠军，一个常规赛，这个一个全明星的 MVP， 那肯定大振军心呀，是吧？
你确定吗？
加上老李对吧？你再怎么说他也是这个半路出家来接这个球队，那现在通过了一段适应期啊，慢慢的也摸索到了一些打法，对吧？老李打常规赛是真的没问题的，他的问题是季后赛。是吧，
打常规赛也有问题啊，他接管雄鹿之后啊，输的比赢的多。你
但是因为他刚刚接管球队啊，对吧，不管再好的教练，
你
初来乍到肯定是不行的。
你在刚刚接管球队你输的对手是什么级别的？你如果你刚刚接管球队输给对面是 NBA 3队、4队水平的孟菲斯灰熊，这不是一个 NBA 级别的教练应该做的事情吗？对吧，而且呢输灰熊这场可以说是灾难级别的输，就已经输了。
还有开拓者，
输灰熊之前啊，对，之前还有输开拓者，对吧？你输灰熊之前打迈阿密热火，应该可以说是你放眼全联盟的最大假想敌，一身之敌，被对面赢了将近多少？将近30分，而且是在主场输的。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就老李如果把这个队打法啊，这个人员配置啊调整好的话，包括利拉德的状态有所回升，因为之前利拉德状态实在是太差了，他的命中率啊包括效率啊应该是自新秀赛以来最差的一年。我觉得 通过这个全明星赛的调整啊，利拉德如果能够找回手感，这个球队还是相当可怕的。因为毕竟还是有联盟的，我现在都不敢说第一人，但是曾经的第一人，或者说仍然有实力去竞争第一人，字母哥在啊，这个球队还是挺可怕的。
那么反弹的球队，两位还有提名的吗？
洛杉矶湖人，以及对另外一支让正经最后再说吧。我觉得湖人还是有上升空间的。最近的十场比赛赢了七场，那现在是位列西部的第九名。虽然说我们录音的时间啊，今天晚上晚些时候会对阵他的老对手金州勇士，两个人也是第九、第十，对吧？谁赢了谁就是第九。但是呢，今天老詹不打，所以大概率啊，这场球可能湖人也是比较难。但是呢，我觉得湖人在未来的比赛还是很有希望的，特别是我们刚聊到什么，国王啊，很有可能会掉下来，所以最后你要说他能进前六吧，可能确实有点难。但是如果能够爬到第七、第八，就是这个外卡赛啊，只打一场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这个湖人呢，就是其实跟我的勇士啊，我之所以没刚刚没有第一时间提名他们俩，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哎，你单看这两支球队，第九、第十，这不合理啊，对吧？应该还是要往前走的，而且最近两个队的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当你抬头往上找的时候，你想找他们能替代哪支球队的时候，我有点犯难。说实话，他们往上冲能取代谁呢？上面西部的劲旅每一支都很厉害，每一支都很强，要么是老牌劲旅有巨星坐镇，要么就是这个赛季的星星黑马，而且气势如虹，而且跟他们的胜场差数还非常巨大。所以这个是我的疑问。
对，这点我也比较同意啊。其实我们在今年这个赛季初就说了，今年的西部竞争是尤其的激烈，就是你不能够打盹的，就特别是你在赛这个早期时候啊，把这个坑挖太大，后期是很难去填平的，因为大家实力其实真的都差不多。那确实，你说最好情况吧，湖人能够拿个第七、第八也就非常不错了。勇士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啊。当然再差其实现在也基本上这个差往哪去了，因为后面比如说犹他爵士啊，最近状态也是有所下滑，而且可能在最后的这两三个月啊，或者一两个月啊，可能球队也就发现这可能没有希望了，就摆烂去了。那休斯顿火箭在开赛的前两个月实力势头非常猛，但是由于有些几个关键球员的受伤啊，很难拧成一股绳，那现在其实也是比较的挣扎。所以第九、第十其实现在看起来基本上稳了，对吧？我们之前说的大家还要去争这个外卡赛，可能现在也不用太争了，就是再往上追一追，看看能不能追上的第七、第八了。
对，但我相信两支球队啊都不会满足于他们这个第九、第十的排名的，一场定胜负，而且要连打两次啊，这个对于他们俩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说到的国王结合起来啊，在我看来，这两支球队应该会大概率啊往前挪一位，把国王挤下来。
哎，你觉得有没有希望把鹈鹕挤下来？
我有在鹈鹕身上停留很久的时间啊，但是鹈鹕最近的状态好像也很不错呀。
我觉得没戏，这今年胖虎啊，可以说是职业生涯以来打到现在以来最健康的一年了，希望他可以保持啊。这去年其实我们看到了这鹈鹕在，
哎，你知道为什么健康吗？开花，
因为改打后卫了吗？
对，因为他不扣篮了。
无所谓啊，我又不是看全明星赛，对吧？他只要健康的打就行了。而且其实今年是越打越全能了。就录音之前我刚刚跟你们说嘛，我其实一直在看这鹈鹕的比赛，这胖虎现在越打，哎，越像一个外线的球员了，对吧？这个策动，哎，找到当年大学的感觉了。而且呢，去年应该是前年，对吧？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就是胖虎健康的情况下，这支球队就是西部第一的水平。所以不是说这个现在这支鹈鹕能冲西部第一啊，但是这支鹈鹕的实力绝对是摆在这儿。论深度啊，阵容的深度在西部其实也是可以 跟任何一支球队掰掰手腕。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正经说的这个勇士啊，这正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讲到自己的主队变得那么腼腆是吧，其实我觉得勇士完全是可以大夸特夸的，因为勇士自从这个赛季中也不是赛季中，其实对最近没多久对吧，科尔终于找到了这个阵容的密码之后，
应该是在追梦打人事件回归之后对吧，那段时间以后、
啊、对，球队终于找到了这个决胜五人组的这个秘密对吧，然后过去十场比赛这个是赢了八场，并且呢在这十场比赛中啊，这个勇士的净胜分是排名第四，进攻排名第四，防守排名第六，
而且输的那两场比赛其实都是非常的惊险对吧，对，
赢的也很惊险对吧，赢的其实也挺惊
险，对，其实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很腼腆，一个是怕毒奶，另外一个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对科尔太了解了，你想想那场差一点输爵士那场比赛科尔最后都做了什么吧，就他的那个最好的我们认可的那个阵容啊，他是逼不得已才拿出来的，一旦有一些顺风顺水啊，他又开始他那个什么什么阿木说的那个什么屁又要犯了，又开始搞奇葩阵容了，又开始搞五矮阵容去防守了，所以我真的是有点担心啊。当然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整个球队的心态以及气势，尤其是在打完那一场太阳非常焦灼的赢了太阳那场之后，绝杀太阳之后啊，应该是扭转了过来，这个是一个好的方面。
其实我并不太同意啊，我还是比较同意开花的观点，就是这段时间啊，勇士是找到了自己在关键时刻应该能相信的球员，包括他的首发阵容啊也是有所调整，其实这个应该给科尔掌声的，因为毕竟啊你要想摆脱他之前所谓的什么功勋篮球对吧，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把年轻的库明加提上首发，然后关键时刻弃用克雷汤普森，其实这都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要有魄力，
要有魄力的
对吧，
不容易。
但是说到这个小个子阵容啊，这个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据说克里斯保罗马上在客场之旅就要复出了，
肯定是好事，
这该是好事情啊，
对啊，
保罗不乱打球的，
而且他就可以顶替波杰的位置了，
哎、那对于勇士来说不又是另外一个利好吗，你的这个上升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对，正经你在怕什么，是不是
害羞什么，
对啊，
我前面找不到对
喊出那五个字
我就是因为赛季初的时候喊了导致勇士现在排名第十、啊、
所以两位还有什么球队需要提名的，上升也行下滑也行，这阿木啊，其实你刚刚说的一个说了一半也没说完，那布鲁克林篮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布鲁克林篮网把教练炒掉了，我跟你说布鲁克林篮网现在整个是灾难的灾难，首先是现在战绩非常的差对吧，东部排名第十一，基本上是完全告别争夺季后赛外卡赛了，那在这个
又没有选秀权，
而且没有自己选秀权，所以真的是给火箭老铁送温暖对吧，万一这个你说这个名次他是有机会争夺我们啊，不是我有机会争夺明年的状元的对吧，是不是啊，万一一不小心抽个状元送给火箭，哇那这个人、
就是、这跟当年各种状元送波士顿凯尔人一个道理嘛，
那真的是太惨太丢人了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球队确实有一些动作，首先是炒到了雅各沃恩，这个是一件好事情，那现在把他们这个助理教练提上去不知道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方案，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另外一个消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到，今天好像爆出来新的新闻，就是蔡老板好像要准备，不是说出售球队啊，但是要出售他手里面的一些这个股权了，就想要变卖一些一点球队了。所以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布鲁克林是客场打多伦多猛龙，然后本西蒙斯首发出场，最后得到两分、四个篮板、四个助攻，就整个球队是非常的灾难。完全看不到希望，所以上升是肯定不可能了，下降
大有可能，
还真不好说对吧，大有可能，说不定要被猛龙超越。所以聊这么多啊，两位我们要不要说一下我们最后的预测一下东西部的最后排名，
哇塞，又搞这种高风险的活动吗，阿莫我们被骂的还不够吗，
我觉得现在东西部预测排名不难的，就是大的框架都摆好了，对吧？只有一些小的调整。要不我先给两位这个
打个样，
献个丑。
这样，阿莫，你就直接这个，你就预测吧，我跟正经给你点评，
对，补充一下，
好不好？
可以。
对对对，
从东部开始，东部第一，波士顿凯尔特人，
没问题
，A 加。第二名，米尔沃基雄鹿。
这就已经往 F 上走了，这我就有点困难，可能但有点困难。
我甚至想选米尔沃基雄鹿作为这个下降球队，
不太可能吧？后面几个球队都有自己的问题。那排名第三，克利夫兰骑士，
在我看来是第二，但是无所谓，继续。
排名第四，印第安纳步行者。
嗯，我觉得是纽约尼克斯。
对，但也有可能，有可能，
也有可能，不夸张。
排名第五，纽约尼克斯。
嗯，差不多，伯仲之间。
排名第六，费城七六人。
嗯，应该是迈阿密。
对。
嗯，排名第七，奥兰多魔术。
嗯，第七没问题。
差不多，我就魔术和七六人吧。
排名第八，迈阿密热火，他们最喜欢的位置。
你太小看迈阿密热火了，你太小看迈阿密热火了。
排名第九，亚特兰大老鹰，
可以接受。
老鹰和公牛这个烂兄烂弟就无所谓了，
其实
我觉得第九第十，
反正他们两个第九第十，
对，猜忌互
动。我觉得后面不用排了，意义不大。
对，后面真的也不用排了。
行，那咱们来说这个西部，西部排名第一，俄克拉荷马雷霆。
嗯。我觉得还是更看好森林狼，
不是不可能，我只能说。
排名第二，明尼苏达森林狼。排名第三，丹佛掘金。
快船必须前三。
哎，阿木，你不是快船吹吗？你不是卡吹吗？怎么回事？
不需卡吹，那也是对吧？不需要，这关键是季后赛打好就行了。
要我
排名第四、就是，
要我排快船第一。
我觉得快船未必想去拿这个第一啊，可能他们到最后时间甚至会有伤病管理，你信不信？
不是不可能，确实，
对吧？
确实。
那么最后锁定前四了，我就管理管理球员的，对吧？好，好不好轮休打季后赛了。那排名第四就应该是快船，第五是独行侠，第六是太阳，第七是。
鹈鹕去哪？
鹈鹕，第七是鹈鹕，第八是勇士，第九是湖人，第十是国王。
后面跟我想的比较接近。
嗯，其实说实话，勇士你要想超越国王，还是挺困难的。现在是差三个半胜场，你最后差不多三十场追三个半啊。在季后赛行列的球队中挺难的，因为国王你再差也是，对，你国王再差也应该能保持50%的胜率吧，对吧？就最后
对，但是国王后面的赛程很难打。
对，但是你再这样，你追三个半胜场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确实有点难。
对，所以你勇士想要成为第几啊？第八，然后国王变成第十，那你不仅是勇士追上了，你湖人也要追上这个国王，那真的还是。挺难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勇士和湖人只能二选一了，只有一个人能上去，还有一个人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下掉，是不是？
但无所谓啊，都去打附加赛，对吧？你进了附加赛，这两支球队的赢面还是更大。
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本期节目关于 NBA 接下来常规赛上升和下滑的球队，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那相信这个留言区中啊，肯定已经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声音了。我相信啊，这个很多球队的这个球迷可能就不同意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主队的看法了，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那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所有的主播会员呢都可以收看我们三位主播发的独家动态。阿木最近是准备了很多。这个球星卡的这个动态非常的精彩，
对，寻找曼亚马必须成功，
好像寻找成功了是吧？
对，但是好像也没啥意思是吧？那个曼亚马有点简单，有点。
对了，话说我最近剪完我们的音频，然后上传喜马拉雅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地方啊，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也是非常符合当下潮流的，就是每期节目我们不是要上传一张小图片嘛，这个作为我们的封面。最近好像喜马拉雅刚刚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就是一个 AI 作图功能，两位有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难道能够把我们这个聊的内容总结成一张图片或者一个小视频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神奇，应该是根据我们起的题目，然后它会去网上自动的搜索，然后编辑出一张 AI 的图片。我之前用过一次，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回去看一看我们往期的封面，猜一猜哪一张是我用 AI 做图做出来的，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